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是2016年1月31号，那么也是一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了，那么最后一天了，那么明天呢就是步入二月份，那么我们的这个12月29是除夕啊，那么就是下个星期天啊，星期天是年三十，我们中国人啊过那个春节过大年了，所以呢希望大家呢这个欢欢喜喜过大年啊，然后呢要好好的念经啊，求平安啊，求啊自己的有福啊。啊，这个我们的中国这个东方电台有烧头香的那个活动，所以呢大家如果要来的话呢可以来取票子。好，下面就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
喂，
你好。
喂，你好，师傅啊。师傅你听得见吗？
听得见，你讲吧。
感恩师傅，感恩观心菩萨。
嗯。
师傅你好。我不好意思，师傅我太急。
讲吧讲吧。
那个是那个家中的长辈过世了嘛？就是民间守孝三年，那如果孩子要结婚的话，是不是要三年后才可以结婚了？然后不然
现在没这个讲究的。你现在是这样，现在你是这样，过去是讲三年，农村的习俗嘛，对不对啊？北方南方还不一样的。现在一般的呢，就是说呢，在最好呢，在守孝期间7七49天里边呢，不要开心，不要就是说这种什么什么，就是这样，就不要去在家里做什么大喜事。一般的一个月当中呢，还是可以的啊，就是这样的。但是呢，但是一般的人家说三年呢，现在是不可能的，因为现在大家都是现代社会是大家都很忙，每个人都在忙自己的事情，所以像守孝三年的话，像就是实际上也可以谈恋爱，就只是不能结婚，你听得懂吗？但是现在时代不一样了，这个时。我们说时间不一样了，所以地府很多事情它也是随着现代这个上面的变化，它下面也在变的，所以呢基本上呢就是说你不能做对不起长辈的事情就可以了啊。现在很多人不要说守孝了，爸爸妈妈一死打官司哦，吵哦。哎，喂你好，喂你好。
哎，师傅好。
哎，你好。
哎，师傅好，弟子给安师台上请安。
我说你的能量太厉害了，讲到一半把你弄掉了。
哎，师傅加持，菩萨加持啊！感恩师傅，感恩菩萨。
因为你是、
今天有几个问题，想请教师傅。
讲吧。
第一，那个慈悲心是善根还是善果呢？
是什么？
慈悲心啊，人的慈悲心是一个人的善根还是一个人的善果？
善根还是善果？慈悲心啊，它是这样的，慈悲心它是有根有果，因为很多人的善根是上辈子来的，你明白吗？善根也好，善果也好，实际上它都是一个表现形式。最主要问题就是说，你只要做了这个善的事情，你就会有这个那个慈悲心出来。他是这样讲的，所以最重要的还是一个人要有慈悲心，就是要做善事。那么其实呢，善良善事呢是慈悲心的根，就是我们说基础了，这个 foundation 一个基础。如果你有这个基础的话呢，你就会慢慢慢慢的变得越来越慈悲。如果你连善事都不愿意做的人，你看很多人活在世界上很自私的，他们这些人真的很自私，从来不知道付出的，就知道索取啊！这种人，我告诉你，他根本没有善根的，听得懂了吗？就是这样的。
明白。 好的好的，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下一个问题就是说，师傅啊，您不是昨天不是周五节目中开示过找通灵人，他帮你算好之后就会盯着你不走，通灵人下杠头控制你，请问师傅，如果过去已经找过通灵人，怎么来避免被盯着被下杠头呢？请师傅开示一下。
一般的你找过没关系的，找过之后呢结束了，那不去找他了，他也不来麻烦你了，那就算了啊，这可能唯一的后遗症就是说，他如果变了鬼了，或者他变了一个穷凶极恶的一个什么事情之后，他就会找过所有他帮助过的人。我问你一句话你就知道了，很多人这个人好的时候他不会来找人家的，等到他已经穷得来穷途无路了，他会所有的朋友都去找借钱的，会不会？对不对？啊，每个他实在没钱的时候，他会把所有他过去帮过人家的人或者他跟他认识的人都去借借看，因为借得到就借，借不到就算，所以借钱的人都是这样的。那么、
是否是你也是因果，当时你找我好，我现在不好了我就来找你
啊？对呀、啊、就是因果呀。啊，你找我的话你虽然也付了点钱、但是他不卖账的呀，这种也是果报之一啊。所以这个事情、
找过的念多少遍礼佛的时候，
找过念49遍嘛就好。
要
跟菩萨讲
的
说我过去曾经怎么样，为什么要忏悔，就是这样、我曾经过去做错事情，我现在不再犯了。你要讲了这个之后，护法神才会保佑你，不让他再来骚扰你，就是
明白了明白了，感恩师父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师父开示过多喝茶对身体好，多吃莲藕能清净五肝，绿茶和莲藕都是寒性的，请问师傅，对于寒性体质的同修，是不是也能多喝茶、多吃莲藕呢？请师傅开示一下。
寒性体质的呢，就是说喝茶呢，可以喝两种茶，一个是普洱茶，普洱茶呢它是暖胃的，啊对不对？啊，普洱茶很好喝的，也很好喝，要好的很好喝。还有一种呢，就是一般的绿茶，绿茶也是洗肠子、洗肺的。所以过去有一个人抽烟抽得很厉害。结果呢他身体还不错，结果医生就研究他了，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是潮州人嘛，他拼命的喝茶，他喝茶喝得艳得不得了，非常非常的浓啊，就是艳的 啊然后呢他硬把这个茶叶把他的肠子再洗呀、洗呀、洗呀，否则的话他根本早就生肺癌了，你听得懂吧？所以你看过去抽烟的人他一定会学会要喝茶的，因为否则的烟会把人熏死的，会把你的肺弄坏，但是喝茶呢就是在洗你的肺，就是这样的。
那师傅，寒性体质的人是不是阴气重啊？
寒性体质的人从玄学上来讲是阴气比较重的，他第一怕冷、怕冷，第二他的血脉不和，所以他脚底冷啊、手冷啊、头有时候会发冷啊，眼睛眼珠子人家都不会发冷的，他都眼珠子都会发冷。
那是否寒性体质的人有什么因果，为什么硬是闹到寒性体质呢？
寒性体质有两种嘛，就是上辈子是女人嘛、这辈子投了个男人、他还是寒性体质、那么上辈子是个女人，这辈子投了男人之后呢，他没有投好了，他阴气比较重。还有呢，上辈子是个男人，这辈子来受报，他投了个女人的话，女人是阴气比较重的，是这样。
对，
因为这个男女嘛，男人属阳，女人属阴嘛，这是天律嘛，这也不是说对女士不尊重，他是这个是文化传承下来就是这么讲的，所以这个事实上也是这样。所以女人的话呢，要多接触一些阳刚之气，比方说。喝一些吃一些红枣啦，补补血啦，啊，对不对啊？
对。
然后呢，自己呢要学会怎么样调养自己。所以广东人他这个吃在广州还是有道理的。广东人喜欢食补嘛，他们喜欢煲汤啊，就是根据你身体不同的情况来调养你的生息，就是身上的那种气息。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明白吗？
明白了明白了。好，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下一个问题，师傅让我们2016年注意肺部，师傅您能给建议一下应该吃什么药物和食物对肺部更好呢？
实际上对肺部的话，一个人最主要的就是第一要保持自己的呼吸的通畅。就是说呢，很多人不懂，以为到了自己房间里了，窗户门一关，觉得很有氧气。实际上一个人缺氧的话，会造成他肺部大量的积水，肺部大量的灰尘的沉淀。所以一个人不要以为我窗户门一关，我这里边有很多氧气。我觉得呢，该花的钱还是要花。比方说花个什么钱，花个空气清洁剂。
对。
啊，这个东西这个钱不能省的。因为为什么现在的空气整个大自然的环境都在发生变化。所以有时候有时候你的空气呼吸进去就直接到你肺里的。所以你看为什么农村里在山林里的人活得长，他的肺活量大呀。所以你去看。
对对对。
啊，所以这个绿色青山呢，叫绿水青山的话养肺呀。所以说吃什么东西能够让自己肺好的呢？吃青瓜、黄瓜这些东西啊，还有吃那个、
哦、
吃那个萝卜，萝卜爆成丝对心，你去你看了吃下去对肺非常舒服的。你看
木耳可以吗？
木耳也可以，实际上只要是清肺止痰的、止咳的那些，其实都这些菜啊，其实都可以吃的。啊，像那些芹菜呀、啊
哦，
又降血压，又能够清肺，啊，都可以。还有呢，还有要注意呢，青菜，青菜也是对肺非常好的。
对 对。
还有呢，就是要、
哦、
要注意呢，就是自己呢，就是一定要啊，在家里啊，就是说有时候呢，虽然空气不是太好，但是要弄个空调啦，或者一个小空调要装。
嗯、
这样的话呢，你通过因为空调送给你的气。之后呢，你排出它也排出去的，它不是说不排的、
嗯对对对，
所以这样的话呢，你就调节一下自己的呼吸系统。那么还有一个方法教教大家呢，就是要啊、到好的地方，空气好的地方要深呼啊，深呼吸，然后呢要吐出去啊，吐的时候呢要也要长，呼吸进去的时候呢用鼻子嘴巴要关起来。然后吐出去的时候呢要嘴巴打开。
嗯、
啊、这样呢其实这是一个肺门、哦、我们说起来叫肺的门啊。肺门的门是哪里呢、
嗯、
是鼻子。其实你看吸空气进去啊，吸到直接吸到肺里，因为鼻孔的这两个通道里面的管道直接进肺的。所以鼻子为什么它要有很多保护装置，它有鼻毛，然后阻止那些灰尘进入。其实就像个网塞一样的了，所以这些都是很正常的。比方说你鼻子要往里边吸得来很深很深，这个肺啊，其实这个门啊就是帮你守住了，然后呢这个气啊到了很深的里面，然后你在嘴巴里吐出来，嘴巴里吐出来的时候呢是吐的肺的底端的那些啊，这人家说那个二氧化碳吸进去之后，那个吐故纳新吐出来都是那种啊，这臭氧层不吸收的一些东西。所以你去看好了，身体好的人他都是深呼吸。你看那些过去那个耍杂技的人，他在马路上，他要做一件大事之前，他先要屏住气，然后往里边吸得很深的时候，他才开始做的，对不对？
嗯，对。
哎、然后呢，你再慢慢的从嘴巴里吐出去，吐故纳新呀，就是这样。啊，吸进新鲜氧气，吐出二氧化碳呀，就是这样。对，就是这样。
哦。
哎、所以你呼和吸都是在帮助你的肺，所以你的肺经常，你去看肺气肿的人，他呼吸比较慢，而且呼不深，他就是很急，就是这样，对不对啊？
是
啊，你如果能够深呼吸的人，都是这个肺活量很大，所以你看举钢铃的人，就举那种举那个铃啊，就是举那个钢铃的人，像他们这些人，你看他都是举的之前要深呼吸，对不对？
深呼吸，
哎，就是利用肺活量啊，所以肺很重要。你看，我昨天你网上查查看，现在第一大病，今年在法会上说的，2016年肺，现在这个现在的男人的那个肺癌是现在是这个所有的癌症当中第一最大的问题了，已经。
最大的问题。
啊，就是这样啊， 所以、
啊、师傅其实说起这个肺癌，师傅真的是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我们就是还是做了不如理如法的事情，也是惩罚是吧，保养身体方面、
什么样的惩罚都有啊。举个简单例子、举个简单例子，你比方说你老做阴暗角落的事情的话，对不对啊？人家说你的心不正的话，那么你整个的系统生理的系统都会收缩啊，所以心跳会快啊，肺活量会加快啊，这样的话呢，你慢慢的呢，经常的肺呢就会慢慢肿起来，因为它血脉不畅嘛，所以心胸要宽大，所以人家说心胸宽大的人胸和肺它都有关系的，心胸宽大实际上肺活量也大呀。那么我觉得要人还是要正一点，那么正的人呢容易想得通呢，有时候呢就会避开一些人间自然的麻烦啊，到一个比方说到一个比较空气新鲜的公园里去了啊，再怎么样早上公园里总比家里的空气要好一点，那么到了深山老林啊，或者到了一些比较空气好一点的城市去啊，去转一转了、啊、弄一弄了、啊、那也好啊，这也是对你这个身体的一种调节啊，对不对？
对对对，那师傅刚才你讲的我们要做正，如果这个正气，一个人有了正气，这个正气也是有助于我们的身体，是这样吧？
哦、那倒厉害了。浩然正气的人，我告诉你，百病不侵啊，
百病不侵。
那举个简单例子，你看，如果一个人有浩然正气的话，对不对呀？你看，如果是现在是有一些做了不如理不如法的贪心很重的那个贪官的，他们就出事了，他就担心了吧，对不对呀？浩然正气的人，他永远不会担心，他不担心，他睡得着觉。睡得着觉，他吃得下饭，他天天很开心，他是不是身体就比那些整天担心会出事的人就好了？
是的，是的，
啊，就是这样，
真的就像包青天一样，他就是浩然正气，
哎、
就是皇上都、皇帝都会非常敬重他，都是。
对呀、啊，观地菩萨也是的呀，这个是这种浩然正气，就是说一个人不被邪所侵。不被邪所侵的人呢，最重要的他是有戒律，他觉得人间的东西不该我的，不能要的，这种人才会有浩然正气。现在人的毛病就是不该你的你也想要，对不对？该你的啊，你要了之后不该你的你也要，那么这样的贪心就会，你浩然正气就尽失，就会全部没有了。明白了。
那师傅怎么判断自己充满着浩然正气呢？
那很简单了。这有些时候比方说人家在骂人，你在边上不骂，你就有浩然正气。人家在边上说哎呦叽叽呱呱说这个人不好，我就不讲，对不对啊？人家说什么我就不说啊，对不对啊？人家做坏事我就不做，你说你不就知道自己是有浩然正气的吗？啊，对不对？举个简单例子，有很多企业家跑得来跟我说，卢台长，我拿你的名字可以在中国，在其他的东南亚国家开很多的生意，啊，我给你多少多少钱？他不要，对不对啊？我不要，这不就浩然正气吗？啊，对不对啊？啊，就是这样简单了。你这个人，你是弘法人，你怎么可以跟生意挂钩啊？对不对、啊？
对对对对
啊！你这个人马上就不值钱了，对不对呀、啊？
对 对, 对
啊，无价之宝是没有价值的，就是这个价值啊，根本不能用人间的价值来平衡的，那才叫无价之宝。就像现在女人一样的，你再有名再怎么样，人家很多男人他有钱，他说怎么样，我出多少钱呢？啊，他不理他，那我再出高一点呢，啊，理他了，你还是有价的呀。啊，对不对呀、啊？
是。
你有本事无价之宝，你再怎么样，我理都不理你，那么无价了，对不对啊？这种事情啊，正气浩然，自己能感受得到。
那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那从我们这种佛法角度来说，什么样的女人旺夫呢？
其实怎么样的女人旺夫？一个比较开朗的，
嗯，
一个比较爱家的，啊，一个比较认真做事的女人。那么从这个性格上应该是这样，啊，
嗯，
比较开朗、想得开的人，她旺夫的。还有呢，就是在家里拼命做事的，他也旺夫的。你看我讲过一个安，怎么叫平安？安就是一个包盖头，一个家子，等于一个家，家里面要一个女人你才会平安。那么这个女人在家里干嘛？天天睡觉啊，天天睡懒觉啊，
嗯
啊，对不对？当然在家里是做事情了，在家里做，那么家里就慢慢的旺起来了，对不对？就是这样，家里弄得像垃圾桶一样的，对不对？那么你想想这个家怎么旺呢？对不对？就像一个公司一样，公司天天哎呀运作得很好，啊，大家都在努力，你说这公司当然有钱赚了。等到大家都不努力的时候，这公司肯定倒闭了呀。嗯，
是的。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您刚才这就是对女同修说了，那对男同修有什么要求呢？
什么事情有什么要求？
哦，就是说是这个女人怎么做才旺夫
啊？
那男人如何对待女人呢？
哦，
怎样去做呢？
哦，男人首先要爱护她呀，要爱惜呀。
嗯
嗯。不爱惜嘛，他就跑了呀。这个世界上珍惜就是拥有，
嗯，
啊，不珍惜的都会没有，就是这样。所以作为一个男人，首先要懂得珍惜呀，对什么事情都要珍惜呀，对不对呀？啊，像很多留学生开始到海外的时候，自己做饭呐，还洗衣呀，对不对呀？他自己因为一个人单身出来的，等到他太太过来之后，突然之间家里有人帮他做的，啊，烧饭呐，洗衣啦，哎呀，那个时候他开始的时候一感觉，哎呀，真的好啊，哎呀，终于解放了，解脱了，对不对呀？但是时间长了，他就不珍惜了，他就觉得应该的，吵啊闹啊，吵啊闹，闹到了老婆跑掉了。一跑掉之后，自己想饭也要自己做了，呵呵，衣服自己洗了，他在家里要弄啊，好了，这个时候他才知道失去的这个可惜了，对不对呀？啊，人要所以要珍惜。男人最大的毛病就是不珍惜啊，因为这个，因为雄性的动物啊，雄性的动物它是比较有点点那个自私的，他觉得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啊，就是别人是应该的，就是这样。
嗯，
你看过那个电影吗？叫那个狮子王。
啊，狮子王，看过。
嗯，好了，你说吧。
嗯，哎，那师傅，你说，我记得有一句话，什么是幸福啊？就是说那句话叫"你现在所拥有的就是幸福"，
对，
一定要珍惜。
对，对呀，啊，幸福就是你现在正在拥有的，你就得到了幸福；你珍惜拥有的，你更幸福。你现在能够保持住这种拥有的，你是正在幸福中。
啊，对，哎，谢谢师傅，一开始，嗯，师傅，下一个问题就是说有就是说啊，我看一下这个莲花问题吧，那先业障吧。师傅开始业障比例不是在10%以内可以修出六道吗？
嗯，
请师傅开始一下，业障的比例在10%以内，以多少可以去声闻道，多少可以去缘觉道，多少可以去菩萨道，多少可以去佛道呢？就是，
那要看你修什么法门了，还有修什么道了。
嗯，
你能够修出去的道，就是说你虽然业障很少，但是呢，你如果这个人呢，
嗯，
修的是保住自己的，那你肯定声闻道、缘觉道了。啊，对不对？
哦，
你这个人一辈子上辈子没做多少坏事，这辈子呢也没做坏事，业障很少，只是在十以内。但是你这辈子从来不渡人的，你就自己吃斋念经，你最后成为罗汉菩萨，罗汉果呀。
嗯嗯嗯。
啊，那么就到声闻道、缘觉道了，明白吗？如果你这辈子在人间拼命的救人呢，对不对啊？然后呢，又把自己身上的业障修掉，那你肯定做菩萨了。
菩萨道，
啊，
嗯，
就是这样，
嗯。好，谢谢师傅，特别开始啊。嗯，下一个问题，师傅，不是天上下来的承运而来的菩萨，他的莲花是不是本来就有的，不需要拜师就有的，是这样吗，师傅？
是这样的，如果莲花呢，从天上已经是菩萨下来的话，他本身在天上的莲花应该就有。那么就有之后呢， 下来了之后呢，他就根据他在下面的情况，那么有的菩萨呢实际上已经下来了好几世了，听得懂吗？
听得懂。
好几世呢，他还没做太大的坏事，但是他也没做太大的好事，他最后的结局呢就是这朵莲花枯萎了，是这样的。那么师父呢等于把它再栽上去，因为这个莲花啦，它最后在天上的时候是消失的，它并不是说枯萎了烂掉，这个根还在，它不是的，它就没了，
没了、
哎、明白了吗？
那你像他们天上下来的不是成愿带来的菩萨，他拜师后的莲花是不是，如果有的话，拜师后的莲花是不是更大了？
哦，不一定的，他已经变成平民了、百姓了，这没用
了。明白明白。那是否莲花分级别，分级别吗？
莲花呢，实际上不分级别，分那个颜色。
颜色啊。
它主要是分颜色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各种颜色还有分大小，它级别不分。
大小。
但是呢，它如果你到了天上有果位，那果位是分级别的，是这样的。
那师傅，那个有一个同修不是梦到他的莲花是金色的吗？
对，
就是在天上看到。
对，
这个金色是代表
他的，就是说明他修得非常好。金色的莲花，金色的莲花，他是因为精进努力，而且度人什么都有，那么这个莲花应该是金色的，比较全色的。
那那个紫色的呢，是代表
紫色的，就是说他整天是打磨所以有些人在制止讲师傅不好的时候，他整天就是在反驳别人。他这种以后成菩萨的话，他就是紫色的莲花。像粉红色的话，他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整天做善事，整天想着要帮助别人，自己没有造很大的业，他上去的菩萨，他就是粉红色的，是这样的。
红色的呢，是不是有红
色
的？
红
色
的话，就是说拼命的像佛一样在渡人，在渡人，而且有法力，用一些很多的法力在渡人。
那师傅，问天上，我问
白色
的是吧？
你问下去好了，白色，白色就是自己修得很好的，很干净的，很纯洁的，
很干净。明白了。
几乎这一辈子没有做什么坏事的人。
谢谢师傅慈悲开示。那师傅啊，那观世音菩萨和其他的大菩萨在天上，是不是经常去莲花池畔看看我们的莲花，再给我们的莲花洒洒甘露啊？
不是这样。莲花池，它莲花多得不得了的。它莲花实际上就代表一个人在下面的修为呀，他就是。他其实菩萨看到他们在天上的莲花都是自然生长的菩萨因为在天上这个环境当中它自然生长，举个简单例子，有阳光有水，对不对啊？很多植物不自己生长的嘛，你种下去它就自己长得很好很漂亮了，听得懂吗？是这个概念。然后呢你说他自己修成了，他上来了，其实这朵莲花呢就是他的想变什么就有什么的一个功能。就有点像说坐在莲花上，就现在我要一个大，我要现在需要个大房子，是吧？房子大的嘞，我需要到哪里去，坐着莲花就可以过去。实际上这就相当于你一个坛城了，修成了一个坛城了，就是你的一个光环了，听得懂吗？
光环。明白了。好，谢谢师傅这位开始。下一个问题就是，有的同修就是昨天梦见同修说自存礼佛大忏悔里面的一个红点相当于100元，可以当红包发，这是什么意思呢？是
做梦啊？
做梦，就是做梦的同修说自修礼佛大忏悔完毕的一个红点相当于100元，可以当红包发。
实际上他这种不要，千万不要去传。其实这种就等于把好的东西往差的地方再做。举个简单例子，金子你不能卖钱吧？一锭黄金的话，对不对呀？你不能卖钱吧。
对。
但是呢，这锭黄金多好啊，能做项链呐，做手链呐，存在那里可以保值啊， 啊，对不对啊？
嗯，对。
但是你把它金子往差的地方你去卖嘛，那就也值钱的呀。你这么好的礼佛，你不好好的消自己的业障，你说你去把它换钱，那么也能换钱的呀，就这样。
嗯，
就这个概念，听得懂不啦？
啊，听得懂，听得懂。哦，啊，那师傅，有同修梦到南京菩萨在念大吉祥天女神咒，请问师傅这是什么意思呢？
那南京菩萨跟谁做梦做到念大吉祥天女神咒？菩萨怎么念啊？就是菩萨自己完全就是叫他，告诉他你必须要念，所以以身作则讲给他听。
哦，明白了，明白
了。你们都不知道，观世音菩萨还在天上，经常有时候啊，帮我们背的太多，观世音菩萨自己都很累。
哎呀，
不是不是，单单师父背哦，菩萨都在背哦。观世音菩萨现在你知道帮多少人背啊？啊，我们心灵法门有多少人在撒谎？有多少人在对不起做观世音菩萨对不起的事情？求什么观世音菩萨都要能量来帮助的，一点点小事他们都求。对不对啊？求的时候讲的天花乱坠，说自己怎么样怎么样，菩萨都相信，都会变成一种啊愿力。但这种愿力最后都没有实现，没有实现之后，观世音菩萨是不是要承受天地的这种因果啊？他承受这种因果的话，他不是就替我们背了吗？所以人坏的不得了，我告诉你，人坏的不得了，真的。不就是等于一个妈妈这么慈悲，相信我们，什么都相信我们，帮我们，最后我们都骗她，你说妈妈是什么心情啊？就这样了，这人真的坏的呢，现在真的一点信义都不讲，一点道德都没有，为了自己的利益什么都可以损害别人的，那这种像人们了，就像个动物为了掠夺食物，掠夺那种食品一样的，真的尔虞我诈，真的。像为什么要这样呢？所以人，这菩萨看了，其实观世音菩萨看了我们，真的他很心痛啊。他觉得人为什么这样？你不要说菩萨一个好好的人，现在看到社会上那些报纸上那些尔虞我诈、你欺我诈的事情，看了你们看了也会难过吧？对不对呀？
嗯，
不要说菩萨了，对不对呀？你看，
对
啊，所以有些事情真的，昨天我说了一个妈妈。带个五个月的孩子坐电梯，这个电梯突然之间坏了，妈妈跟孩子都死掉了。哎，你坐电梯天天做的事情吧，你看，你为什么不好好的就是说检查呢？啊，有些质量不能做得好一点嘛，啊，对不对啊？
对，
这些都要安全的，真的，有些时候真的，哎，没办法。
哎，师父，真的是观世音菩萨太伟大了，他现在天天忙得不得了，
对
啊，这个也是为我们背业。
他千手千眼也好，他万手万眼也好，他总是他总是很累的，对不对啊？你说你就是有功能也好，你这个人有功能，你是一个好医生的话，你天天这么多病人排队，你这个医生到最后也会累了趴下的吧？就这个道理。
是的，是的。
啊。
是吧？再就是。再就是呼吁一下，是以后找师傅的看头疼，你就是即使在录音里不说自己的业障找师傅背，你也要跟观世音菩萨说，护法神说一下自己的业障自己背，不要找师傅背。很多重病的去找师傅看头疼，师傅真的是为你们背业，一定要说呀。
哎，有时候背的厉害，真的。我讲什么？为什么好讲呢？有些时候，真的。天天跟灵性在边上打交道，有时候他们跟台长还特别好，经常他们身上的灵性还经常跑到来跟我讲，哎呀，我要找台长，在他自己嘴巴里讲，啊，我要找台长讲话。你想想看，他们当然也愿意跟我讲话了，气场好呀，他们也希望我能够救他们呀，对不对呀？但是问题，你说我如果救一个一个两个人，我能救几个？我要救这么多人，我不能说教你们把西瓜种出来我给你们吃，而是我要教你们怎么种西瓜，用土壤，用多少水分，是这个概念，对不对啊？哎呀，
是的，是的，是的，嗯，哎呀，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啊！师傅再问一个问题，就是说是 就是不是前几天不是有位女士打通电话询问超脱她自己母亲的事情吗？女士说她梦到自己的母亲已经脱成狗了，脱生成狗了。师父说如果脱超度到畜生道的人会背很大的业，这样师父说就相当于动了因果。那是不是超度家里的亡人一定要询问一下亡人在什么位置再去超度呢？请师父开示一下。
能有这个条件嘛，当然最好了。你能够问得到吗？最好。你问不到嘛，你只能这么操作呀，对不对呀？
是的。
啊、
对。好，谢谢师傅的开始。下一个问题就是说是，在不烦恼时，如何控制自己的情绪，守住自己的意念呢？
在不烦恼的时候。啊，怎么样控制自己的意念，守住自己的情绪，实际上还是一个自我反省的过程。一个人在不烦恼的时候，开心的时候要想到伤心的时候，啊，伤心的时候要想到开心的时候，所以实际上这就是一种平衡。所以一个人心要学会平衡，平衡他就会慢慢的啊，学会自己调节自己的心态。那么心态好的人呢，啊，这个就是常态。啊，人的常态就是心情经常要好，要经常要笑得出来开心。那么变态呢，就实际上你就是不是常态的才叫变态。现在明白了吗？
明白了。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就是这个大悲咒，写的大悲咒应该挂在哪个家里的哪个地方比较好呢？
大悲咒最好是挂在客厅里啊。
客厅里。那师傅，这个大悲咒可以带法会开光吗？这个
可以，大悲咒可以开光。
可以。好，那师傅找人写大悲咒，用黑色的笔写，还是用金色的笔，还是黄色的笔写比较好呢？
黑色的可以，黑色的比较庄严一点。
黑色的就可以哈。
金色
那
黑色都可以，金色和黑色都可以。
都可以。那师傅就讲起这个百人合唱大悲咒了，是不是这百人合唱大悲咒里都是100个我们心灵法门的同修唱的？
不是，这个是这个最早的时候，这个百人大悲咒的时候，是不是用气场？用图腾看过的，里边100多个人一起唱，实际上不止一点，多了100几十个人，但是呢，这些人的气场非常好，而且这个很善良的人，都是很善良。因为有的时候呢，小孩子唱，你好像听起来很好听，但是孩子就是说，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他们根本没有这种心的，他们什么都不懂，就是老师叫他们唱，他们就唱，他们像唱山歌一样。一点感情都没有，他纯粹是一个小孩子在哒哒哒哒的这么，哎呦，声音好听了，没用的，根本没有，根本没有一种庄严感，没有这种大雄宝殿那种庄严的，啊，明白吗？所以呢，百人合唱呢是这个是比较正的，我是因为我也听过很多，我就觉得这个气场特别好，所以我建议你们还是用这个。实际上呢，我当时觉得这个百人合唱来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查得到查不到，好像是福建一个什么庙里念的，福建，但最早的时候是磁带，大悲咒，后来台长才把它转到 DVD 啊 CD 里面，才给大家广为流传的，
明白了。好，谢谢师傅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师傅啊，就是说是每一年的天地五行对人的影响很大，学佛人通过精进修心修行，是不是不受五行的影响呢？
受，只是能够避开五行对人体的影响呀。当然受了。举个简单例子，下雨了，你说你会不受下雨天影响不啦？对不对？
是的。
那你带把伞不就不受它影响了吗？
哎，
你在家里不就是不受他下雨影响？
明白了。谢谢师傅慈悲开始。下一个问题就是关于那个正规素食厂家生产的大豆提炼的素肉、素香肠等，有的人认为营养好，素食者可以 多食用，有的人认为是人工合成，含有添加剂，不宜长期食用。现在各有各的看法，想听听师傅的开示。是，
它是一个过程，其实吃素是一个过程。开始吃素的时候，你给他多吃点这种啊素香肠啊素火腿啊，对他会特别感兴趣，他会觉得哎呀吃素很有意思啊，吃了这个他至少说呢可以戒掉他真的荤的东西，这非常好。但是吃到后来啊，越吃就是像的东西，那么慢慢的真正吃素的人，心里有佛的人，他也不会经常吃这些东西，因为像的东西他都觉得很恶心。你比方说啊，素羊肉啊，素羊肉他有意的弄一点羊肉的这种味道在里边，
味道，对，
调味料，是不是一吃我就呕吐的啊？这种素牛肉如果你弄点什么假的粉呢、啊、好像有点像牛肉味道，我马上要呕吐的。所以吃到最后人越来越干净，当然吃那种天然的那种素食品，开始的时候可以这么调味一下，我觉得没问题的。实际上也不要执着这些事情啊，对不对啊？只要不要杀生就可以了，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明白了。啊，谢谢师傅慈悲开示。你下一个问题，师傅，就是心灵法门的同修往生的话，穿什么衣服比较好？
我觉得年纪大的穿了朴素一点，但是呢，也可以稍微呢好看一点。因为在天上的服装都是很漂亮的，稍微带一点、
哦、
稍微带一点那个就是像我们中国传统的那种刺绣的这种蛮好看的，嗯，
蛮好的。
就是女
的，
女的，我说女的，就像这种颜色可以啊，就是说有点啊镶嵌的那种，有一点点黄的镶嵌在里边，颜色不能深、
嗯、
颜色一定要亮，也不要有银色、嗯、要黄色啦红色啦，就是洗清一点的没关系的，因为这些都是上天的人的话，你把它作为上天的人，他就是到地府去，他穿着这个颜色的人，他人家都会很尊敬他的。
对对，
是这样
的。嗯，
所以很多最在我在地府上看到最惨的那些人，就是衣服褴褛啊，衣衫褴褛啊，然后呢就是说眼睛没瞎掉一个的，因为他在人间的时候已经要饭了。而且他死的时候呢，有的是因为你在人间缺一条胳膊缺条腿车祸死掉的、
嗯、
你到了下面还是缺条胳膊缺条腿的，很可怜的。
哦，
所以人家说为什么叫寿衣呢，就是你穿着这个衣服下去，他就基本上经常穿这个衣服了。嗯，
哦，明白了。那师傅啊，就是我们读亡人念大悲咒心经和礼佛有什么比例呢？比如100遍大悲咒多少遍，心经多少遍，礼佛多少遍，有讲究吗？
嗯，一般的没有叫给亡人念这些啊，没有啊。
就助念。
啊，助念就是大悲咒心经，就是基本上就是不停的轮换的念，轮换的念、
嗯、
就是一般的呢，晚上嘛就念大悲咒，白天嘛多念点心经。
嗯，
心经主要是给他增加功德，大悲咒给他破除魔障，破除魔障、
哦、
就不要到下面去，去除他的上天的一切障碍。那心经呢，就是让他能够、
嗯、
啊能够有更多的积累，然后呢有更多的功德。那么礼佛呢，就是消除他啊要带走的那些业障的重量，就是这样。
嗯，
哎、
嗯，哦，那阿弥陀经呢？是
不？阿弥陀经就是看看能不能请阿弥陀佛，就是也慈悲一下，帮他一起拖一下，能够上天，就是这样。嗯。
哦，明白了。师傅，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想请问一下，就是经常梦到放生是代表什么意思？是代表他放生还不够，菩萨提醒他，还是什么原因呢？
要看的，你只要看看他放生够不够就知道了。他经常放生的人怎么回事？对不对啊？
嗯、
啊，就是经常放生的人，那就是这样。所以不经常放生的人，就是提醒他要多放生；经常放生的人，就是告诉他你放生效果非常好，就这么简单。
哦，明白了。好，谢谢师傅慈悲开示，今天问到这，感恩师傅，感恩观世音菩萨。
再见。 好，那么继续回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喂，你好。
喂，通了。
Hello。啊，你好。
啊，你好，师傅，弟子向您请安。
又在渡人。
对不起啊，师傅。
又在渡人。
啊。
啊。又在渡人。
啊，师傅啊，弟子有几个问题，请您慈悲开示一下。
啊，请讲。讲吧。
有位啊同修梦见 B 同修生了癌症，啊，请问师傅，这说明啊。啊 ，B 同修是真的有劫吗？
有劫，有身体不好，有劫。
哦，那他正好今年 B 同修是36岁了。
嗯，很麻烦，非常麻烦。
他这个癌症是预示梦来的啦。
是的，都是预示梦。嗯。
哦，那如果 B 同修他是按照今年36岁前后许愿，各36张小房子，还要注意些什么呢，师傅？
这个要许大愿了。这个要许大愿了，因为已经等于通过菩萨已经告诉他你有大劫，你如果再不发大愿的话，你会出事情的呀。
哦，好，好 ，OK， 好，谢谢您的安排，师傅，我会转告他的，因为他老是感觉有时候精神啊不太很集中那种啊，就是心里面好像放不开那种啊。师傅，您加持他，让他想通放下吧。
嗯，这种人是最容易生癌症的。
哦，他这种感觉老是闷闷不乐那种哦。
啊，对呀、啊，那一定会生癌症。
哦，好了好了，我叫他注意一下，然后要多放生，然后小房子要足够啊，师傅。
对。
啊，好的，谢谢您，感恩。还有师傅啊，有位同修，他把房子租了给一位就是他家租了一间房给别人，然后呢，同修总觉得房子里面有声音，有烧了不少的小房子。请问师傅，这个租客的要经者会不会找到同修呢？
租客的要经者一定会找到同修的。
哦，
因为你收了，
影响的啦，
对，因为你收了他的钱嘛。他现在的灵性在你家了嘛，跟着他来的嘛。
哦，这样啊，那如果说我们觉得这个租客不太气场不合，我们就可以退，
对
呀、
啊，
他这样啊。
其实气场不合不是退呀、啊，当时就不要让他租进来呀、啊。
我、因为他住了才知道有这种情况。
啊、哦，那就跟他说不要续约嘛就好了。
不要什么、啊，师傅。
不要继续。
不要继续，好好好好好好，好好，谢谢您，感恩。还有就是师傅，如果说有佛友他平时他就蛮发心，他说如果说他有空，他就去花圃里面买花，跟帮同修他们一起买，然后同修一一还钱给这位买花的佛友，这样子做如理如法吗？
他去买花。
对，因为如果说因为我们每次要供花嘛，他就一起去花圃买，帮我们买花比较便宜一点嘛。
嗯。那么
然后我们再一一
那很简单
把花钱啊，
很简单了，两个人了。
哦，两个人才可以，一个人
证明证明一个人不能去的啊。
哦。
因为
一个人的话、就是、
因为自己要避嫌呐、啊，就算你很规矩，不赚人家钱，对不对啊？那人家说起来，
啊、
你还是有业障的。
哦，这样啊。啊，
因为像这种事情，你这个花圃这样，人家说其他的花圃比他还便宜呢。
哦，就是怕这里面出现那个
对呀、啊，他万一
财的问题、啊、
他万一炼财的话，他就要死人的。
哦，好，好的好的，我们一定会这些问题，我们都一定会注意的，师傅、
嗯。
还有就是师傅啊，如果说菩萨成愿再来，是有以什么原因来决定的呢？
我没听懂你的问题的问题。
啊，菩萨成愿再来是什么决定在人间？如果说他投下来是男孩子啊，或者是女孩子啊，还是有的选择的呢？
菩萨如果下来的话，一般的跟大菩萨一起下来的，有一个大菩萨下来渡人了、
哦，
那么就有很多小菩萨一起跟下来。跟下来的时候呢，就是根据天律安排很多的菩萨到各种各样的人家家里去投胎的。是这样的，一般的呢，你曾经成佛菩萨的地方，那么就是你以后要下来渡人的地方，就像人家选区一样的， 你看国会议员的选区是永远是他的根基，听得懂吗？
听得懂，听得懂。
好了，
好，谢谢您，感恩师傅。
好，
师傅啊，如果说天上在，如果神仙和在天道的神仙，如果他们福报用完了，如果如果轮回的话，如果轮回，比如说八仙呢，如果他们已经投人在天上这段时间，不是没有八仙了吗？
什么？没听懂你话意思。
我说神和仙在天道，如果福报已尽，需要轮回，比如八仙，如果他们已经六道轮回来投人，那天上这段时间不是没有八仙，还是八仙已经是超脱六道的呢？
八仙应该是不会下来的，凡是有名的，就是做得很好的，到天上基本上都不会再下来的。听得懂吗？
哦，这样子啊。
但是呢，一般的天人他都会下来的。
哦，
这样啊。他已经不是一般的仙了，叫是叫仙，实际上他已经是一个菩萨了。因为他是正，他是很正的，听得懂吗？
哦，听得明白，听得明白。那师父，如果我们念礼佛时，如果念错字了，应从念那个字还是从整句开始念呢比较好呢？
最好是整句念比较好。
哦，整句比较好一点啦。
重念。
好的，好。好的，谢谢您，感恩师父。师父还有一个问题是，如果说当同修他念经时闻到一阵檀香味，他马上叫旁边的同修闻，但是其他的人就闻不到，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每个人的缘分不同，有的菩萨跟他缘分比较深，他就能闻到。但是呢，你举个简单的，你很多人在那里。有一个人看见天上什么东西了，你叫大家看，有些人看不见的，每个人缘分不一样。
哦，根基缘分啊，还有业障的多少也是不一样的啦。
对。
哦，好，那怎样分辨那是菩萨还是护法神还是师父的法身呢？还是其他的菩萨？
这个你看不见，没办法分辨的，只知道、
哦就是、
反正知道有香味，檀香味应该一般都是菩萨。
哦，好的好的，谢谢您，感恩师父。
嗯，
师父。如果说我们抓蟑螂的盒子，如果我们把抓到的蟑螂把它给放出去，但是我们放出去又被人家抓到了，那我们这样子算不算又在有罪啊？这样子
啊？没有，没办法了。这个、
没有啊，
这个不是你的事情了。
哦，那是别人的事情了，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他，我们没有杀他了。
对了。
好、哦、好，谢谢您，感恩师傅，我的问题问完了，师傅您保重。
好，
啊，感恩师傅，拜拜。
好，再见啊。
哎，
他们很可爱的，一直在逗人。你好，喂。
喂。
你好。
喂，你好，台长。
你好。
我昨天晚上梦到我妈妈。
你妈妈过世了吗？
我昨天晚上梦到我妈妈在佛前忏悔磕头，然后头磕破了，流了很多很多血。请问这个梦寓意着什么？它有什么寓意呢？
你妈妈还活着吗？
活着呢。
活着的话，说明你妈妈要忏悔呀、啊。你妈妈，我告诉你，如果再不忏悔的话，头破血流，就这么简单。
哦，是我昨天晚上梦到的。然后我妈妈现在也在学佛，她以前不信佛，然后我就是跟他说，然后他就信佛了。
念礼佛，
我劝他的，
叫他念礼佛，否则的话他会有麻烦的。
他会有麻烦啊。
对。
那他念礼佛每天念多少遍呢？
念礼佛至少每天念3遍到5遍。
3到5遍，那小房子呢？
小房子，你叫他一天能念一张嘛最好了。刚刚开始。
那他时间比较。最好是一天一张哈。
最好啊，他如果念不出来嘛，就叫他反正尽努力了。
哦，好。
好吗？
好，谢谢台长。谢谢。
喂，你好。喂。
喂。
喂，你好。
喂，师傅。
你好。
我打通了，师傅，你稍等，我把窗户关一下，有点吵。
师傅啊。
啊。
哎，师傅您好，给您请安。
啊，你讲吧。
师傅，我今天问几个问题。是吧？现在礼佛不是我们规定，最多念十一遍嘛，是吧？
对。
那么有些师兄问哦，在自己身体没有感觉不舒服的情况下，可以再念回二十一遍吗？
不可以。
哦，如果同时给自己的妖精者每天烧二到三张小房子情况下呀，还是不可以，对吧？
对，因为很简单，这个是台长师父问过菩萨的，因为有些事情，
哦，
就比方说你当时觉得蛮好，那哪一个人开始念十一念几遍的时候都不是都很好吗？为什么念到后来会激活啊？听得懂了吗？
嗯。
他是后来激活的，明白吗？嗯，
对，当时是没有感觉的哦。
对，
在念的时候是。
他觉得自己现在蛮好，加到二十一遍了，好了，激活了，生病了。
对的，这是菩萨在保护我们。嗯，我明白了。师傅，有位师兄哦，他念了2000多张小房子给他的女儿嘛，哦，他原来都是108遍，一波一波这样许的，现在等于说他给他孩子念了2000多章以后呢，他女儿的那个忧郁症是有好转，但是呢还没有完全好。那么他现在想问一下师父，他现在是许小房子的数量该怎么许呢？还是108遍这样许，还是怎么许？
你就很简单了，你要叫他许个大数。大数许完了再一波一波念啊！我告诉你，你人家一个孩子完全念了好4000到6000章，
4000到6000章
啊，开玩笑了，还没完全好。嗯，哪有这个可能啊，这么重的业障啊，2000张小房子全大家全念好了，念好了就肯定医院都那种神经病都没了，不可能的，我跟你讲。
是他是会念下去的。他的意思等于说，原来他是1000张1000张这样给他女儿许的嘛，哦，那现在他念完这2000张以后，他说接下去想请问一下师父，
你叫他
现在师父不，
你叫他就600张，600张许就可以了。
哦，600张许，然后再21张，一波一波这样子烧，
对
吧？
对对。
好的，谢谢师父。师傅啊，我看到博客上有说，结缘小房子给紧急个案的佛友啊，事后呢，这位佛友需要归还小房子是吧？
两种，结缘给人家有两种，一种嘛是送给人家的，送给人家啊叫结缘掉了，还有一种呢可以借，你问他借啊，就你觉得这个阿姨念得非常好，问这个阿姨借个10张20张过来。然后以后你慢慢的，这个阿姨愿意从你身上，你再还给她也可以啊。
哦，这样子。
啊，因为有时候一下子拿不出来嘛，疾病来的时候拿不出来嘛。但是这里边呢，报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情，就是万一还不出来，你就得送给人家算了。
对，这个结缘给别人小房子，不也是我们在做功德嘛，是吧？
对。
要是还回来的话，那就是说是不是这个功德就没有了，还是说还是有但是不多？
还回来有功德，这功德是不多，因为你是帮助人家现实马上解决问题。
嗯，
哎，就这样。
好的。师傅还有一个问题，我们现在都知道那个照片挂在墙上不好嘛，如果是结婚照的话最多也只能挂一个月是吧，最后要拿下来。那么如果孩子学校里面得来的奖状啊，里面上面不是有孩子的名字的吗？那么很多不是都喜欢挂在家里面的墙上吗？可以挂吗？
没照片应该没问题的。
没照片有名字没
关
系的，
就是不能照片。
哦，好，明白了。还有一个问题，那个现在不是我们逢369师父开始说消灾吉祥神咒最好每天念108遍嘛，是吧？ 那请问一下师傅，你说是当天功课每天念108遍好呢，还是有些师兄他喜欢自存，然后就是说那个烧掉好，效果哪一个好？
都差不多。其实我没有叫你们369多念一点的，这个是个案，有一次，
哦，一般都是49遍够了，对吧？
对对对对对。
好的，那个自存。如果说有些师兄到了好像有劫难的时候或者过关的时候，那么他把自存的那个消灾吉祥神咒除了49遍功课以外再烧的话，这样子可以吧？
可以，
好一点吗？小
可以。
好的，谢谢师傅。师傅，有位精神类疾病的那个孩子哦，他大冬天的那个穿着短袖也不觉得冷，这从悬疑上来说，这个有什么说法吗？
内耗，这个孩子内耗很重，也就是
他也不感冒了。
啊，就是孩子就是热能量特别重呀，就是说他自己的内心啊，就内身体内的能量太足呀。这小孩子胖不胖了？
不胖。
不胖是吧？能够耐冻的人里边。身体里边这个心啊会发出很大的大能量的，很厉害的。
是吧？那他那个是不是身体消耗的很厉害，这样对他自身来说不好吧？
不一定，不一定的。他能够有心理会不断的有能量给他加持的，像这种孩子你要对他好一点，可能是菩萨来的。
这样子。因为他现在那他妈妈也念了好几千张小房子了，上次也给师傅打通过图腾电话了，我们都看着也很比较焦急的。现在等于说好是好一点了，他老是大冬天的跑出去穿着短袖。
那是另外一个概念了，那是身上有灵性了，这个灵性不怕冷的。好了，听得懂吗？
好，听得懂。好的，谢谢师傅开始。师傅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在那个白话佛法八里面有一片叫真忏悔消业障嘛。师傅说忏悔分有相忏悔和无相忏悔，如果是有相忏悔的话，首先就不是忏悔。这句话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在我们忏悔的初级阶段，忏悔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有相忏悔的，也就是事前随缘签，对吗？
对，对，就是事
忏，
事忏随缘忏，
对，事忏随缘忏，
对对对，
我读错别字了，不好意思，师傅。
比如说
忏悔说谎了，骂人、发脾气、嫉妒等等，这些都是有相的忏悔，事忏随缘忏。等到我们全部改正了、纠正了，然后碰到事情呢，就自然的不去说谎了，自然的不去骂人了，然后以佛心应我心，那么这个时候自然流露出来的这种心态就是无相忏悔了，对不对？
对对对。实际上你讲的呢基本上是对的，实际上就是无相忏悔了，就是说内心啊觉得很对不起人家，嘴巴里没讲，没有这种表象的，但是心里一直觉得对不起自己的孩子，对不起自己的老公，就是这样，或者对不起自己老婆，就是这样，明白了吗？
明白。就是后来我们全部在菩萨面前忏悔过以后碰到这个事情，同样的事情，我们心里也不会纠结了，也就不会出现这种错误了，那么这种心态就是已经境界已经提升了，对吧？
对对对，就是这样。
好，谢谢师父。师父还有一个恒顺众生和悲业的关系我们有时候看到身边的人不幸，特别是和自己缘分比较深的人也会一直难受的，好像有时候还一直揪着心，这样子的话我们是代表被染浊了，是吧？也就是说已经为这个人有些悲业了。
对啊，
对不对？
当然就悲了呀，你把它挂碍在心中了呀，你放不下了呀，你不就背了吗？
师父，白话佛法里面也说过有一句，说我们有时候要度一个人的话，他如果不听，我们又会有时候又会有心里有些生气， 那么师父也说这样子的话我们的功力也会减退，对吧？
对，就是这样，说他说到业障所牵连呀，嗯，
业障所牵连，
嗯，
那要学习这种境界的话就要学，我们就是要说表面上我们要学入世法，内心要学出世法。那请师父开示一下我们怎么样才能更好的学习这两种法呢？
入世法实际上就是说你在人间你就必须要顺着人间的道义在走，你比方说你在人间你家里的老公你不相信，你还得像在入世法一样的你要救他，因为他是你老公，对不对啊？心理是什么呢？心理要修出世法。出世法是什么？我们是有缘众生，等到无缘了我们也就拜拜了，今天我跟你有缘分我就救你，这就在入世法当中。出世法呢是什么呢？我已经完全想明白，我们以后将来大家都是拜拜的，到了天上我上天，你不修嘛你下地呀，就这么简单了。所以在境界上你要学出世法，就是说要完全要抛得开，舍弃得了。实际上舍弃这种并不是说没良心，反而来说是一种境界的提升。那么你如果说这个如果不对的话，那这个所有的和尚尼姑都是做错了，他们为什么把家里都抛掉，孩子都抛掉？
对，
他们为什么家具也不要，事业也不要，什么都不要啊？对不对？
他们放得下，
他们放得下呀，
嗯，
放得下，实际上他们就是过早的修了，直接修了出世法了呀。
对，
他们完全看明白了。而我现在教你们的方法就是说，在世界上你必须要用入世法，在做在家居士要帮助别人要修，然后呢心里呢你要有出世法，就是说你要想明白，大不了怎么，大不了什么都没有，大不了我就像尼姑和尚一样，
嗯，
大不了我什么都没有，我还是一个人，因为我来到这个世界是一个人，我连一件衣服都没有的，我走的时候不可能把所有东西都带走的，所以我的天，我的心灵就是我的天，我的心灵就是我的境界，所以我要到天上去的，所以这样的话你才会把人家一切都抛开的呀。
嗯，
明白了吗？
明白了师父。
啊，
那就是说我们如果看到身边跟自己缘分很深的人啊，他们开心了有好事了，那我们就随喜，他们这些人不开心了，那我们心里是也是知道的，但是呢表面上也要表示难过。
不是表面，是真的，是真的难过。啊，
对啊，但是他们如果不修，不是我们就是
也要难过，那
很可怜他。
对呀，啊，那观世音菩萨看见你们整天做坏事不修的话，观世音菩萨不是也掉眼泪吗？他慈悲心啊。
对的，对，
你不能说表面上 的真修实修的，你这个又修偏差了，枪毙了，枪毙了。
不好意思，对不起师父。
啊，所以你跟师父讲话境界就在这个地方，明白了吗？
是的
啊，要好好修。不过你们这么学的话你们会进步很快，因为你要记住真的到天上去，能够懂得佛法的人和不懂得佛法的人，单单念经的人到了天上的果位都不一样的。
是哦，我觉得我好幸运，我每次都能打通师父的电话，把自己的有些困惑疑惑师父都能在耳边轻耳的给我解开示，我真的是
好努力啦，
福报很大，
福报很大，
谢谢，
好好珍惜啊，听不懂啊？
我会珍惜的师父。
嗯，好了，
会珍惜的。嗯，师父还有一个问题哦，我们现在不是那个过年春节的时候单位啊发那个年货什么的，我今天也在博客上看到说他们有些单位发的什么肉啊酒啊之类的荤的东西，是我们不要去领就扔掉啊倒茶，还是说我们可以随缘送人啊？
随缘送人吧。嗯，因为这个也是不管怎么说也是你一年辛辛苦苦所得呀，拿回来之后你自己不吃的话自己不喝的话就没关系的呀，送人可以的呀，因为
我们不会有业障的。
不会的，不会，因为你不是去害他呀，他还在吃的，又不是说他自己不吃你硬要塞给他喝啊。
对哦，他们有些还很喜欢拿呢，这些东西。那就明白了，因为我看博客上面说扔掉，那我就这个怎么扔啊？
扔掉的话呢是比你境界更高。
哦。
嗯，就是这样。那你说，人家送给台长有些社团里的侨领啊，或者一些当官的送给台长一些东西了，你说我怎么办？有些东西我不能用的，对不对啊？
对对对。
那么我怎么办？我也是转送给那些不信佛的人的呀，对不对啊？嗯。
对对对。
哎。
好的。哎，那明白了，师傅。
嗯，
感恩师傅，我今天的问题就问到这里。
再见。
师傅您保重身体
啊。再见再见。
嗯，师傅再见，嗯。
好，听众朋友们，那么上半时节目就到这儿结束，我们继续我们的下半时。那么上半时会在今天晚上重播，那么下半时呢，我们会在明天晚上重播。好，那么我们继续我们下半时的节目。